造车曾经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2009年，国家开始密集下发政策，开展了新能源汽车的示范、推广、补贴工作。一时间，滚滚热钱涌来，汽车行业迎来了新机会。除了老牌厂商，蔚来、小鹏、威马、理想、游侠等几十家互联网背景的车企，也相继凭借着数据、技术、资本上的优势，迅速加入其中。然而，造车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从生产到组装，拥有成千上万个零配件，工序繁杂。除了依赖互联网巨头、传统产业巨头、投资机构的合力支持外，更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倾力帮扶。江苏省如皋县就是重点发展新能源造车的城市之一。2016年，江苏如皋县成立了江苏赛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投资规模一度高达178亿元，这也是如皋县至今为止投资最大的新能源汽车项目。该项目还被列入了江苏省十三五规划。然而，真相是残酷的，赛麟汽车整个项目不过是一位来自美国华尔街的名为王小林的律师为如皋政府量身打造的合资骗补圈套。王小林仅凭一己之力，用三寸不烂之舌，靠着空壳公司，打着新能源造车的旗号，仅花了几年时间就轻松骗走了如皋县政府共计66亿的真金白银。东窗事发后，人在美国的王小林还主动联系了十几家国内媒体做专访，用鬼才逻辑为自己辩护，哭诉冤情。这一刻，大众才发现如皋政府并不是唯一一个上当的政府机构。珠海市、美国密西西比州被他骗得惨不忍睹，长沙、鄂尔多斯等城市都曾差点加入王小林的豪华骗局套餐。赛麟汽车案是继贾跃亭乐视汽车之后中国造车行业的又一场骗局，也是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惨痛教训。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中国山史系列的第16期。今天我就和大家聊一聊赛麟汽车，一个金牌律师的跨界造车骗局，聊一聊王小林如何以造车为饵引诱中美多地政府上钩，为其出钱出地出力圆他诈骗梦。这期视频风险非常高，比较敏感，请大家把保护打在公屏上。在讲如皋县赛麟汽车案之前，我们先聊一聊王小林。王小林的父亲曾在牛津大学攻读法律专业，精通法语、英语、德语三种语言，还给飞虎队当过翻译，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因刘洋等人生经历，王小林的父亲在一场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三年劳改结束后，他又因为右派的标签只能去长途汽车站做挑夫。王小林就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一直到父亲被平反并前往湘潭大学任教，帮大学创建了法律系，一家人的日子才逐渐恢复正常。博学多闻的父亲希望王小林能子承父业，在法学的道路上有所成就。他经常把法学系的学生叫到家里为他们分析案情，王小林也时常在旁边跟着听。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时，王小林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学，第五志愿才是父亲就职的湘潭大学，还勾选了不服从调剂。但王小林却意外的没等到录取通知书，无奈之下，王小林的父亲只能厚着脸皮去求了当时湘潭大学的校长，他才得以进入湘潭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大学毕业后，王小林被分配到长沙人民法院担任书记员，但这个令人羡慕的金饭碗并不是王小林想要的。父亲用自己的留洋经历告诉他，能去美国的大律所工作才是律师的人生目标。于是在1991年，王小林拿着手头仅有的200美元和录取通知书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后，王小林又去了杜克大学继续深造。1999年，在杜克大学拿到法学博士和国际法与比较法硕士的双学位后，王小林被美国享誉盛名的纽约加利律师所邀请加入，开始专注于金融领域的法律问题，接触金融行业。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王小林代理了诸多复杂的国际商业纠纷案，也由此结识了美国很多政商界的大人物。2004年，积攒了丰富经验的王小林转投了历史最为悠久的纽约凯瑞莱德律师所，并成为这家律所历史上的第一位华裔合伙人。拥有了如此优秀的职场经历，王小林原本可以继续在美国律师界大展拳脚，但他在负责海外资源和能源的收购咨询业务时，命运却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在处理业务时，一个美国政府发起的 EB-5 投资移民项目引起了王小林的关注。该项目的操作流程是，外国投资者只要通过美国审查，并向能承接该投资移民项目的企业投资50到100万美元，就有机会拿到绿卡。假设一年能招收3000名投资移民，则该企业可以融资10亿美元以上。如果开办一家能承接 EB-5 项目的企业，既可以从想拿美国绿卡的人手里赚钱，又可以拿到巨额融资，一鱼两吃， 是一件稳赚不赔的好事，这让王小林十分心动。但承接 EB-5 项目对企业来说也是有要求的，其中一条是每接受想拿绿卡的移民投资人50到100万美元的投资后，该企业就必须在美国创造1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这对于从来没有开过公司，手上也没有任何商业项目的王小林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在该项目的巨大诱惑下，王小林还是决定试一试。2007年，王小林回到中国，开始寻觅适合拿到美国开公司、做移民生意的新项目。在这期间，仰荣给他打来了电话。仰荣是王小林的旧相识，当年仰荣与辽宁省政府一同创办了华晨汽车公司。在华晨汽车收购英国的罗孚汽车一案中，仰荣曾聘请王小林做法律顾问，但后来仰荣因为和辽宁政府的矛盾，罗孚收购案也告吹了。仰荣被辽宁省政府以国有资产流失海外为由，拿走了华晨公司的控制权，并对他下发了逮捕令。仰荣逃去美国后，又向美国法院起诉了辽宁省政府非法侵占财产，而这次王小林又成为了仰荣的代理律师。仰荣也一直想摆脱罪名，东山再起，重新回去造车。为此，仰荣一直努力经营自己在香港成立的远东金源集团。虽然公司运作上市了，但经营状况一直很不乐观，公司账面上一度只有2000万港币的现金，高管也频频离职。仰荣再次联系王小林，是邀请他来担任远东金源的 CEO。 仰荣的出现对王小林而言如同天降甘霖，因为在王小林看来，仰荣手中的汽车技术非常适合与投资移民生意相结合。而仰荣也认为搞投资移民生意是一条能让自己快速获得融资的道路，可以舒缓公司现金流层面的窘迫。再加上王小林的融资能力、人脉资源，自己实现回去造车的目标只是时间问题。两人一拍即合，最终二人决定在美国成立新公司，由仰荣提供2亿资金和汽车技术，占股 80%。 王小林负责整体 EB-5 项目，负责组建团队、融资以及与美国政府沟通等等，占股 10%，剩余 10% 的股权留给公司管理层。2008年1月，仰荣在美国注册了 HK 公司，王小林也随即启动了 EB-5 项目。就在公司一切事宜都在顺利推进时，王小林突然发现了仰荣的真实想法。在仰荣心中，王小林只是雇佣的员工，他并没有打算与王小林平分 EB-5 项目带来的巨大利润。得知真相的王小林开始有了摆脱仰荣的想法，但因为推进 EB-5 投资移民项目所需要的企业资质太过苛刻，如果完全摆脱仰荣，王小林又无法做移民生意。于是王小林决定自己单独成立一家新公司，但依然以仰荣公司的名义与美国州政府洽谈合作。王小林将目光投向了密西西比州。在2008年前后，密西西比州的平均家庭收入在美国50个州中一直排在倒数第一。为了追平其他州，密西西比州对海外投资商一直都十分的慷慨。当初日产汽车来密西西比州建厂，他们向当地政府承诺投资20亿美元和提供1000000个就业机会。州政府也非常的大方，对其提供了各种税收补贴，这些补贴加起来抵消了日产汽车公司建造工厂和购买设备所支出费用的 65%。 这些福利政策非常打动仰荣，他也想让自己的公司与密西西比州政府合作。而王小林也暗自认为这是自己摆脱仰荣另立门户的最佳时机。2008年4月，仰荣又注册了 HK 公司的子公司 HKAH， 让王小林用来与密西西比州进行商谈。然而王小林与州政府洽谈合作时所使用的公司名却是 HKAC， 他对密西西比州政府的解释是 HKAH 为 HKAC 的控股公司。事实上 HKAC 是王小林与州政府的合作事宜全部敲定后他才注册的公司。对于王小林的小动作，仰荣当然有所察觉。在 HKAC 正式注册后没多久，仰荣就要求王小林将 HKAC 转移到 HKAH 旗下，成为其真正的子公司，并主动向 HKAC 投资了160万美元。但一通来自中国公安部的电话打乱了仰荣的节奏。电话中，公安部直接对王小林说，中国对仰荣的逮捕令依然有效，如果仰荣继续担任公司主席，将禁止 HKAC 在中国的任何融资行为。换而言之，如果仰荣继续控制 HKAC，王小林将无法在中国开展 EB-5 投资移民项目，这对一心想做移民生意的王小林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2008年12月，王小林在洛杉矶和仰荣进行了面谈，并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因仰荣有逮捕令在身，需要其退居幕后，让代理人接手一切事宜。第二，迄今为止仰荣仅向 HKAC 投入了160万美元， 与当初成立公司所说的投资两个亿相差甚远，需要重新划分公司股权。如果仰荣同意以上要求，意味着他将会失去 HKAC 甚至整个 HK 公司的控制权。对于以上两点，仰荣并没有正面回应。见仰荣如此油盐不进，王小林便把 HKAC 的股权转移到自己名下的公司，自负控股做信托。他打算通过信托的方式，让 HKAC 的股东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股权占比，以此削弱仰荣对公司的控制权。仰荣也被王小林的操作彻底惹怒，开始反击。他向王小林发了律师函，要求其归还 HKAC 所有的公司记录和文件。王小林则回函称，仰荣是非正常的股东，之前他向 HKAC 投入的160万美元并没有标明用途，这部分资金可以改为股份，也可以返还给仰荣。仰荣也并没有善罢甘休，2009年3月，他把王小林以欺诈等多种罪名告上法庭。仰荣称王小林有意斩断 HKAC 和其母公司 HKAH 之间的关系，要求他归还160万美元并离开公司。但王小林向法院举报，称仰荣聘用的律所是自己曾经雇佣过的。按照美国规定，一家律所是不能代替新客户向老客户提起诉讼的。仰荣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更换了多家律师事务所，其中还包括王小林之前工作过的威斯里律师事务所，但始终没能找到与王小林匹敌的律师团队，只能无奈地接受了他的谈判请求。终于2009年7月末，两人宣布和解。伴随着和仰荣关系的破裂，王小林的首次造车之旅也宣告失败。虽然王小林在这场官司中丢失了与密西西比州的合作造车项目，但他早就准备好了新的出路。王小林准备把 HKAC 与一家混合动力汽车公司进行合并。这家汽车公司的持有者是与王小林相识多年的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马克利夫。马克利夫拥有庞大的美国政商界关系，不仅曾经做过里根、克林顿、希拉里的幕僚，还提拔过奥巴马。此外，他还担任过华盛顿联邦储蓄银行行长和凯雷基金的股东，个人也非常热衷于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当时，美国为了增加国内就业机会，一直在大力推崇新能源产业。王小林的投资移民生意和新能源产业结合也没什么问题。这门生意最大的优势就是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这一点又可以正好成为马克利夫竞选州长的筹码，双方一拍即合。王小林的 HKAC 顺利与马克利夫的公司合并，王小林占股 75%， 马克利夫占股 25%。 HKAC 公司从此正式更名为绿色科技汽车公司，简称 GTA。 这里的 GTA 可不是阿星的电脑游戏侠盗猎车手。公司一成立，马克利夫就凸显出了自己的人脉优势。当时为了能更快速更顺利地开展投资移民业务，马克利夫频频向美国移民局施压，让他们优先为 GTA 下发投资移民签证。据统计，2009年至2013年间， GTA 从中国的移民投资人手中一共获得 1.295 亿美元。伴随着源源不断打入公司的移民投资款，王小林需要做的是通过推进新能源造车业务，不断向美国政府证明 GTA 可以持续提供就业岗位。然而，马克利夫之前的公司主营业务是混合动力汽车，并不是电动车这类清洁能源。王小林需要立即收购一个新技术，给 GTA 挂个壳子。于是，王小林盯上了一款名叫 MyCar 的电动车。MyCar 的设计源于意大利著名汽车设计师乔治亚罗，并经香港理工大学和一家香港本土公司 EO Auto 联合生产，由 EO Auto 持有专利。它车身小巧，如同高尔夫球场的代步车，在香港发售的型号也仅能承载一人。然而 MyCar 的销量不如预期， EO Auto 也一直在寻求收购方。2010年5月，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率领清洁能源代表访问香港时， GTA 董事会主席马克利夫也在代表团中。经过接洽， GTA 出资1600万收购 EO Auto， 计划将其研制的电动车 MyCar 引入美国市场。王小林与 EO 很快签署了收购协议。2010年7月，在 MyCar 的收购仪式上，王小林公开宣布 GTA 将会为美国提供4500个就业机会，随着 MyCar 的加入，预计还会额外增加300个岗位。拿到 MyCar 的技术专利后，王小林再次信心十足地叩响了密西西比州政府的大门。这次他对州长夸下海口，自己的 GTA 将会创造25000个就业机会，而这个数量比当时该州最大的私人雇主日产汽车承诺的还要多三倍。面对如此庞大的项目，密西西比州政府再次心动了。这一次，密西西比州不仅为王小林提供了500万美元的贷款，还与王小林达成协议， GTA 每卖出一辆车，州政府就会补贴1500美元。在达成合作后，王小林一心想做的投资移民项目也再无阻碍。 但造车的戏码还要继续演下去。2012年，在工厂搭建完毕后，王小林为 MyCar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揭幕仪式。活动中，王小林邀请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及多位政坛要员亲临现场，并邀请他们亲自试驾了 MyCar。在当天的采访中，王小林还表示 MyCar 已经获得了来自欧洲的订单， GTA 也被列入了美国国防部的汽车供应商名单，并且与欧洲经销商签署了未来三年近40,000辆汽车的销售合同。这场声势浩大的试驾发布会让 GTA 名声鹊起，同时引发了各大媒体前往 GTA 总部参观采访的兴趣。但令所有前去参观的人惊讶的是， GTA 总部门窗紧闭，屋内空空如也，整个办公室只有一位接待员，并对公司情况一无所知。之后有媒体公开询问 GTA 与欧洲签署的订单进展如何， GTA 内部也无人回应。正当所有人都搞不清楚 GTA 的状况时，马克利夫的竞选出事了。2013年，马克利夫为了代表民主党竞选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悄悄卸下了 GTA 的所有职务。弗吉尼亚州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政治家们的必争之地。这次马克利夫竞选州长，外界一度盛传说他是在为2016年的总统竞选做准备。而他此次竞选州长的筹码之一，正是能提供就业机会的 GTA 新能源造车项目。为了这次竞选， GTA 也象征性的向马克利夫提供了85,000美元的竞选资金。眼看民主党的马克利夫势在必得，共和党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共和党开始让自己的喉舌媒体，一家名叫富兰克林中心的公司，旗下的网站 Watchdog 发布攻击 GTA 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揭发了美国移民局滥用职权，为 GTA 签发投资移民签证，还指出 GTA 并没有开展任何造车业务。面对共和党媒体的报道，王小林也不甘示弱，他立即向 Watchdog 发布律师函，告其诽谤，要求对方道歉。但 Watchdog 收到律师函后并没有理会，反而开始变本加厉，四个月内就写了52篇文章攻击 GTA 和马克利夫，其中大部分文章被其他媒体疯狂转载，一时间市面上几乎所有关于 GTA 的新闻报道都是负面的。尽管王小林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因为 Watchdog 的恶意诽谤导致 GTA 投资资金流失，但 Watchdog 的文章足以让美国政府对 GTA 的业务产生质疑，眼看就要纸包不住火。为了消除质疑，也为了让投资移民项目正常进行，王小林必须继续向政府证明 GTA 可以持续创造就业机会。然而买来的 MyCar 技术本身是不成熟的，当时王小林购买这个汽车品牌就是为了给外界一种正在认真造车的假象，为此他不得不寻求新的造车技术。这一次他将目光投向了已经宣布破产的电动车品牌菲斯科。2013年10月菲斯科被美国能源部拍卖， GTA 也在竞拍行列当中。王小林为这次竞拍做足了准备，可惜他的竞争对手是李嘉诚之子李泽楷。竞拍当晚，李泽楷没有给其他竞拍者任何机会，他的报价高到其他人都无法接受。王小林在面对媒体采访时也只能苦笑表示恭喜李先生竞拍成功。这次拍卖失败后，王小林只能继续寻找收购机会。终于在2014年5月，他并购了一家名为 VL Automotive 的豪华轿车制造商。然而不论王小林如何掩饰不救，也没能阻止美国政府对 GTA 的业务开始了调查。美国移民部门在报告中指出，2015年 GTA 在美国仅生产了25辆汽车，销售额为零。随后密西西比州审计署调查后指出， GTA 从2014年至2017年雇佣员工未超过100人，与当初承诺的25,000就业机会相差甚远。被摆了一道的密西西比州政府一怒之下要求 GTA 立即返还490万美元的贷款补贴和150万美元的利息。由于骗局败露，2017年1月 GTA 只能关闭在密西西比州的工厂。然而王小林的危机还远不止于此，由于 GTA 的雇佣人数不达标，美国移民局拒绝了多份想要靠投资 GTA 拿绿卡的投资人的签证申请。消息一出，那些已经向王小林交过钱正在等待移民签证下来的投资人开始焦躁不安，他们集体威胁王小林要把他告上法庭。面对自己客户的指责，王小林表示他会尽力带领 GTA 走出困境，但前提条件是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地支持他，可是他不保证所有人都能拿到绿卡。面对王小林提出的条件，大部分移民投资人都表示理解，但是还是有32个人决定起诉王小林。不过由于这32个人并没有诉讼资格，案子还在起诉阶段就被法院驳回了。但这件事却被王小林利用了，他以这次起诉为由头公开表示自己的投资人们不认可不支持自己在 GTA 的工作能力， 并以此为由直接辞去了 GTA 的一切职务，留下了一个烂摊子。面对这一事实，这些给王交了钱的移民投资人只能被迫接手已经没有任何业务的 GTA， 此外还要承担王小林在密西西比州所拖欠的债款。虽然密西西比州的骗局早就被戳破，但到这一步王小林才算是真正的金蝉脱壳，顺利了结了他在美国一手策划的新能源造车骗局。而他在中国的造车骗局还在悄悄上演。其实早在密西西比州项目刚开始运营时，王小林就已经在运作新能源造车骗局的中国版本了。2009年中国出台了多项新能源扶持政策，此后在政策与资本的催化下，动辄上百亿投资的新能源汽车项目在中国遍地开花。在汽车行业一直有一个拉动就业的一比七理论，即一个汽车公司的岗位能带动相关产业的七个工作岗位。以一辆价值20万的新能源汽车来计算，若产能能达到10万台，就意味着该项目至少能有200亿元的产值，还能带来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因此汽车产业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提升政绩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绝佳产业。各地为了吸引新能源汽车项目落地，也纷纷推出了当地版本的扶持政策和补贴优惠。当时王小林盯上了正在四处招标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鄂尔多斯因产业结构单一，2011年前后鄂尔多斯的经济发展进入了瓶颈期， GDP 逐年下滑。苦苦寻求新出路的鄂尔多斯决定利用煤炭资源进行招标，此消息一出随即吸引了大批公司前来投标，王小林也是其中之一。他轻车熟路地向鄂尔多斯政府展现了自己的硬实力，并畅想了建厂后的发展前景。果不其然，鄂尔多斯政府对于王小林所规划的蓝图十分满意，但因为当地财政状况不好，盛产煤矿，于是提出用16亿吨煤指标作为补贴，帮王在鄂尔多斯建厂造车。起初王小林对煤指标并无兴趣，但在听说这些指标可以兑换100多亿人民币后，他怦然心动。2011年9月王小林和事先就商定好合作意向的沈阳中瑞投资集团共同在鄂尔多斯成立了鄂尔多斯基泰汽车公司，双方各持股 50%。 该公司在成立当天就对外宣称将涉及产能达60万辆的整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线，总投资200亿元人民币，分两期建设工厂，每期投资100亿人民币。但该项目还没有落地就流产了。后来在王小林的采访中，他声称是因为发现鄂尔多斯政府用同一批16亿吨煤指标招商了几十家公司，才无奈终止了项目。但鄂尔多斯基泰汽车原项目负责人却说，项目之所以被终止是因为国家不允许鄂尔多斯利用煤指标进行招商引资。同样是跟鄂尔多斯政府打交道，有人就比王小林聪明多了。一样是主攻新能源造车的庞青年就答应留在鄂尔多斯市造车，并在拿到政府承诺的13亿吨煤指标后，转手就以42亿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叫做易家河的公司，并获得了2亿元的定金。关于庞青年这里再多说几句，他先后在济南、泰安、连云港、石嘴山、海宁、六盘水、金华、南阳等地开展过新能源造车业务，也是一位超级骗子。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扣个一，以后可以跟大家专门聊聊他，这里就不展开说了。2014年王小林在密西西比州的造车业务已经受到美国政府的质疑，他想要把造车骗局搬到中国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为了获取国内地方政府的信任，王小林再次选择自己曾经在密西西比州上演过的套路。首先他再次找到了一个有知名度有口碑的汽车品牌给自己背书，这次他相中的是一款美国小众跑车 Celine。 大家所熟知的《速度与激情》《极品飞车》等电影中都出现过赛琳跑车的身影。但在2014年赛琳公司的财务状况已经非常糟糕，银行账户余额不足1万美元，在外还有数百万美元欠款。当王小林向赛琳公司提出会帮他们将跑车推广到全球时，赛琳欣然接受，并与王小林签署了一份赛琳汽车中国独家分销协议。在获得了赛琳汽车的销售权后，王小林迅速带着赛琳 S7 跑车以及之前在密西西比州生产的麦麦电动车，于2014年4月现身北京国际汽车展进行造势。展会上王小林表示会将赛琳 S7 推向中国市场，未来他还会把超跑技术与电动汽车技术相融合。果然不出王小林所料，赛琳汽车一经亮相就备受媒体关注，接着很多地方政府也开始联系他，想和他洽谈推进投资建厂的事。王小林在湖南老家的发小得知他准备在国内建厂后，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立刻将消息透露给了长沙金州新区。长沙市政府对此事尤为看重，不仅让金州新区的领导前往北京与王小林进行面谈，还由长沙市市长亲自带队前往美国， 到赛琳和麦麦的工厂中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过短短两个月仓促的商谈，2014年6月，长沙市与王小林签署了合作协议。尽管签订了造车协议，但王小林并没有国内的汽车生产资质。对此，长沙市政府和王小林都没有太过担心，因为在当时已经有风声传出，国家发改委会出台政策，为非汽车生产商发放专门的电动车生产牌照。而且就算等不到国家出台政策，他们也计划由王小林去市场上收购一个汽车生产资质。但双方的合作最终还是由于没搞到汽车生产资质告吹了。后来在采访中，王小林说，当时看中的造车资质被广汽给截胡买走了。在这段时间里，王小林还抽空去了一趟珠海，以希拉里弟弟的名义与珠海市政府达成合作，答应帮珠海市打造一个世界著名的美国主题公园，并成功骗得了500万美元。不过珠海市政府很快就发现了真相，王小林口中的主题公园项目方不过是一个在美国成立仅3个月的私人公司，落地建公园更是没影的事儿。万幸的是，珠海市政府随即把王小林告上了法庭，虽然直到2018年才赢下了官司，但至少追回了当初给的500万美元。与长沙的合作项目失败后，2015年王小林转头去了广东省。广东省政府也十分重视与王小林的合作，还委派了项目工作组与他对接。资质问题广东也想到了，他们打算安排王小林过继清远越江微型汽车的生产资质。但最终由于越江的资质被工信部取消，王小林和广东省政府的合作也被束之高阁。随后王小林又找到了浙江省，但双方依然卡在造车资质的问题上。浙江省政府和王小林协商，在王小林的公司落地浙江后，说服已经和多地政府有官司纠纷的庞青年，让他把手中的造车资质卖给王小林。但由于庞青年开价实在太高，浙江省政府与庞青年在买卖问题上并没有谈拢。虽然买卖没谈成，但庞青年还是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那就是王小林需要造车资质。而早在2012年，江苏如皋县就拥有江苏省唯一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几年来一直在用各种优惠政策积极招揽新能源汽车公司落地如皋。实行人庞青年非常想去如皋县建厂，继续所谓的新能源造车业务。为了向如皋县政府表达诚意，庞开始频繁带各类客商一起到如皋考察投资，但这些客商手里的项目如皋政府没有一个相中的。王小林的出现让庞青年看到了机会，他主动和王联系，并将其带到了如皋参观考察。面对有新能源造车技术并且在美国有汽车工厂的王小林，如皋政府心动了。庞青年也借机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只要如皋县同意自己在如皋建厂，便可将自己手中的造车资质借给王小林使用。一直非常想要新能源项目的如皋政府同意了庞的提议。出于重视，2015年12月如皋市长还牵头组织汽车专家专程去了美国实地考察。回国之后，经如皋邀请的专家论证，当地决定引进王小林的项目。如皋政府向王小林承诺，只要他来如皋建厂，就会帮他解决造车资质问题。具体做法是，在王小林自己的造车资质到手之前，如皋政府会先把庞青年的造车资质迁到如皋，借给王小林使用。面对如皋政府的承诺，正愁没有舞台展示骗术的王小林欣然同意。他也夸下海口，向如皋政府承诺，自己在如皋的工厂建成后，将年产40万辆整车，年产值将会超过2000亿元。2016年6月，王小林正式成立江苏赛琳，注册资金高达100亿。随后，王小林联合了4家持有造车技术的外资股东，与国有企业南通嘉禾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其中，国有企业南通嘉禾投资34亿人民币为最大股东，占股 33.42%。四家外资股东则为技术出资，不实际出钱。他们所拥有的技术产权，经万隆资产评估公司评估后，总估价为66亿，占股 66.58%。在江苏赛琳建厂初期，如皋政府本着节省土地资源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原则，对王小林提出要求，他购买已经废弃的厂址进行改造，并且雇佣如皋当地的建筑公司建设厂房。但这不够奢侈的做法让王小林少了很多搞钱的空间，迫于压力他还是应允了。稳住如皋政府后，王小林开始把目光投向国内资本市场。王小林深知想在国内获得融资并非易事，他早就提前做好了准备。早在跟如皋接触初期，他就再次找到赛琳公司，和其签署了为期10年的知识产权授权协议。这份协议让王小林拥有了赛琳的品牌使用权。与此同时，王小林还用自己名下的公司自负控股中的100万股与赛琳的创始人史蒂夫·赛琳换取了车型技术，自己留下了100股。跟史蒂夫·赛琳的这次合作让王小林手中勉强有了一点对外吹嘘的资本。 但如果想要顺利融到钱，他必须得加强自己的人设和知名度。王小林在个人的通稿中经常会提到他全球推荐的华商领军者、华尔街华人顶尖律师、全级别的国际赛车驾照以及数不胜数的荣誉名号。为了在国内造势，王小林先邀请了史蒂夫·赛林担任了江苏赛林的副董事长，然后又带他参加了中国赛车手真人秀。2017年，王小林为自己制作的综艺《车轮上的美国》对外宣称耗资千万美金。后来经调查，制作该综艺的上海鸿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实控人其实是他的妻子。在这期间，王小林还联系媒体为他本人写了一篇深度人物专访。在这篇专访中，王小林自述，他为了检验自己的翻译水平，曾经专门把自己和前人翻译的相同的四首诗寄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文学分馆的权威人士，让他们按照专业评判英文诗歌的水准进行排序，结果王小林翻译的版本排在首位。文章发布后，王小林亲自到评论区留言回复，文无第一，
见不见呢？
尽管王小林想尽一切办法打造专业精英的人设，扩大影响力，但他在一二级市场寻求融资基本都以失败告终，毕竟这个行业里都是人精。2017年年中，江苏赛林的资金链出现问题，为此专门成立了一支名为深圳汇德园3号的基金，想要通过募资计划获得60亿元融资用于造车。该基金是典型的人民币基金，存续期为3+2年，在第四年和第五年分别归还本金的 50%。 该基金由国资背景的南通嘉禾作为劣后级 LP， 实际人缴出资20亿元，广州汇德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 GP 负责管理基金。但募资主要是融别人的钱，那就需要找到一个新的资方作为基金的优先级 LP， 认缴出资40亿元。在基金结构设计中，如皋市经济贸易开发总公司和如皋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优先级资金的退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杠杆比例为1:1，相当于整个基金由如皋的财政和国资两重担保。赚钱了，优先级资金先退出，劣后级资金最后退；亏钱了，先亏劣后级的国资、南通嘉禾的钱；赔不起了，如皋用财政上的钱来赔。这是一笔看似稳赚不赔的买卖，但该基金的募集最终以失败告终。有内部的知情人士透露说，虽然一度有资方想入资，但当大家简单做了背景调查，在网上搜到一大堆王小林的事迹后，出于谨慎考虑都放弃了这一项目。不过凭借手中的赛林跑车、MyCar 等一系列造车品牌和技术，还是有人对江苏赛林动了心思。国内汽车冷却系统的行业龙头巴林科技希望通过发行股票或者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江苏赛林的部分资产，来提升自身冷却系统的技术水平。巴林科技想收购的资产包括江苏赛林拥有的赛林 SE 跑车、MyCar 纯电动车的厂房和生产设备，以及相关车型的专利技术。为了本次收购计划，2017年11月巴林科技发布了停牌通告，宣布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金重组事项。王小林当然是非常乐意，如果能与巴林科技联手，江苏赛林也可以曲线上市，不仅仅只在一级市场玩钱了，还能获得更多的融资渠道。在双方进行协商后，巴林科技经过评定，最多只愿意出20亿元收购江苏赛林，这与当初如皋政府投入的34亿元相差甚远。但由于江苏赛林的股权中有国资股东的存在，收购手续异常复杂，加之中美国际关系紧张，收购涉及到的资产分布于境外不同地区，再加上出境签证等原因，巴林科技一直未能前往境外进行实地考察。同时，巴林科技也被深交所下发了关注函，询问此次资产重组的推进情况。2018年5月，巴林科技发布了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宣布放弃了收购江苏赛林的计划。江苏赛林与巴林科技合并失败之后，市面上也陆续有几家公司站出来，表示想投资江苏赛林，但都因为听说了王小林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与珠海政府合作建设的主题公园的骗局，都不敢沾上他。王小林拿不到融资，这是一方面，如皋政府当初承诺给他的造车资质在后来也一直没有兑现，只能一直贴庞青年的汽车品牌。王小林在之后的采访中说，青年汽车的标识与高端车市场完全不匹配，对于贴牌生产的事很生气。但由于没有自己的造车资质，王小林虽对借用一事不满，也没有任何办法。2019年7月，仍然没有拿到外界融资的江苏赛林只能转头寻求南通嘉禾的帮助。王小林联合4位外资股东，以技术出资的股份做抵押，向南通嘉禾借款20亿元。3天后，王小林用28套设备抵押换取了南通嘉禾12亿元的股东借款。有了这32亿的贷款， 江苏赛琳暂时稳住了局面。不过面对一直没能获取外部投资的王小林，如皋也对他提出了质疑，但王小林把原因归结于江苏赛琳的知名度还不够高。为此王小林决定在鸟巢为江苏赛琳举办一场赛琳之夜汽车发布会。为了能一炮而红，王小林下了血本，他不但邀请华少作为发布会的主持人，还邀请了杰森斯坦森和吴亦凡来当嘉宾。发布会的宣传海报还密集出现在了北京的各大住宅小区和写字楼的电梯轿厢里。据传言，这场发布会花了2亿多元。江苏赛琳的确凭借这场发布会打响了名声，但这名声也彻底让王小林露出了马脚。2019年7月20日，发布会顺利召开，众多到场的明星粉丝都在微博吐槽，这场发布会是大型营销现场。王小林在发布会上满口梦想与成功，老套而劣质，不但和海归精英人设毫无关系，还像极了50年代的推销员。为了营造为梦想而来的人设，他特意安排主持人 Q 他的领带，然后告诉观众上面的图案是女儿画的，以祝福他实现自己的汽车梦。把杰森斯坦森请上台之后，王小林还安排了一个桥段，给对方送了一件夹克。这是一件杰森斯坦森很喜欢但又苦命而不得的夹克，是赛琳团队千方百计给他找的，并且还让杰森斯坦森在现场尴尬地表演了踢瓶盖挑战。而王小林在鸟巢之夜展示了四款车，分别是09年就停产了赛琳 S7, 一家很可能是欧洲小厂的汽车改造而成的赛琳 S1, 被媒体戏称为老头乐的麦麦，和在江苏赛琳官网查无此车的赛琳麦克。整场发布会江苏赛琳没有公布任何实质性的新消息。发布会落幕后，江苏赛琳也没有开售万众期待的赛琳跑车，而是到天猫开设了旗舰店，上架了售价15万元的麦麦。王小林在采访中表示，在网店里麦麦30天卖出了31辆。然而江苏赛琳的旗舰店数据则显示，截止到2019年12月8日麦麦只卖出了9辆。恰好就在这场发布会被网友们群嘲时，庞青年突然破产了，这意味着江苏赛琳将要失去造车资质。麦麦销量极差，公司资金短缺，造车资质随时会失去，王小林的骗子生涯摇摇欲坠。随着疫情的到来，江苏赛琳也不得不发布降薪令，部分员工的薪水在疫情期间只有平时的 10% 到 20%， 整个赛琳汽车工厂也处于停工状态。尽管江苏赛琳经营不善，但王小林还在勉强支撑，他仍以新车正在研发，技术已经有所突破等借口搪塞媒体和如皋政府。但一封来自江苏赛琳前员工的举报信，彻底把王小林自2011年以来在国内精心搭建的骗局给揭穿了。2020年4月27日，正在美国享受悠长假期买不到回国机票的王小林等来了一条关于自己的热搜。江苏赛琳前法务人员乔宇东实名制举报王小林虚假出资，涉嫌侵占巨额国有资产。举报信一出，江苏赛琳再次登上热搜。乔宇东在举报信中称，在 GTA 进行破产清算时，王小林希望可以收购 GTA 的资产包，其中包括了 GTA 所有的知识产权、 MyCar 的知识产权以及两家的厂房设备。这个资产包的开价大约在5000万美元左右，而王小林并不想出这份钱，他的想法是将江苏赛琳的资金通过自己在香港的子公司转移到美国，以达到购买 GTA 资产包的目的。王小林在当初收购 MyCar 的知识产权时花费了1600万，但之后在与如皋政府商谈合作时又将该资产的价值评估到了11亿元。但实际上量产的麦麦只使用了 MyCar 的外形，并没有使用它的技术，其技术是赛琳的工程师自行研发的。此外，和如皋政府合作以技术入股江苏赛琳的4家外资股东其实全部都是资富控股的子公司，而王小林正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4家公司有3家的法定代表人是王小林的妻子，另外一家的法定代表人是王小林的亲信许银。这意味着王小林其实没有出一分钱，也没有引入任何除如皋政府外的其他股东，他一人独占了江苏赛琳 66.58% 的股权，并获得了南通嘉禾给他的66亿造车款。而当初如皋政府委派前往美国进行实地考察的专家团队中，有一名叫雷雨成的专家，他其实是王小林的旧友。王小林在和仰荣合作造车的时候就认识了雷，当年雷雨成还一度想跟着王小林造车。王小林能顺利与如皋政府开展合作，想必雷雨成的评审报告也帮了不少忙。除此之外，江苏赛琳发布的其余3款车也不是由史蒂夫·赛琳一人开发的，他们的技术资料也全都不在江苏赛琳手中，相当于只买了专利但并未拥有造车的技术。 在如皋造车期间，王小林还通过自己妻子同学的公司疯狂挪用江苏赛琳的公款。有意思的是，面对乔宇东字字诛心的举报信，在赛琳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前，国有股东南通嘉禾率先否认了乔宇东的举报。南通嘉禾称已经和乔宇东进行过多次沟通，也调查了江苏赛琳的年度审计报告，然而并未查出乔宇东所列出的举报事项。同时，南通嘉禾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赛琳的发展。通告一出，乔宇东立刻公开反击，表示南通嘉禾并未与自己进行多次沟通。远避美国的王小林在此时也发布了一条朋友圈，他转发了江苏赛琳下发给乔宇东的批评警告文件，并配文道：一觉醒来，网络突然又热闹了，转发两份文件，法律不是拿来开玩笑的。随后，王小林也通过媒体与乔宇东展开岳阳口水战，他充分发挥了自己作为华尔街金牌律师的辩护能力。我从来没拿知识产权作为出资，所有的知识产权都是史蒂夫·赛琳的，知识产权出资如果有问题，那也是史蒂夫·赛琳的问题。如皋在技术出资评估后给了我们66亿的估值，这是账面价值，如今一文不值，不存在侵占66亿资产的情况，国有资产没有一分钱的流失。我的角色很清楚，我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拿的是成功费。除此之外，王小林还表示，当初收购 MyCar 后，他花了1亿美元进行改造，11亿的估值也是资产评估公司所写的，与自己无关。鸟巢发布会也并非自己妻子的公司所承接，只花费了6000万元，而不是网传的2亿多。他只为妻子的公司打过1000多万元，不存在贪污公款。以技术出资，从始至终没出过一分钱的王小林，把贼喊捉贼的戏码运用得炉火纯青。当初为江苏赛琳的4个外资股东进行技术评估的万隆资产评估公司也站出来扇肿了王小林的脸。万隆在声明中指出，从未接受过江苏赛琳4个非国有股东的委托，没有出具过你以其持有的无形资产出资项目相关的任何资产评估报告。眼尖的媒体也发现，王小林所提供的评估报告中的签字字迹与万隆员工的真实字迹完全不同。此声明一出，再次坐实了王小林虚假出资66亿的事实。但王小林依然死鸭子嘴硬，垂死挣扎。他在朋友圈转发了万隆的声明，称活久见。他还狡辩称，万隆接受到的是境外股东委托，故意说成非国有股东，是万隆在搞文字游戏，误导读者。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在新能源项目上接连遇错的如皋政府和南通嘉禾也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如果再不及时止损，可能会更难收场。2020年5月，如皋政府要求王小林交出42枚公章，包括财务章、法人代表章等，但被王小林拒绝。如皋政府只能先从江苏赛琳的高管手中收走部分公章。随后，江苏赛琳的供应商们也请求法院冻结其资产，江苏赛琳资金链彻底断裂。众多员工，包括公司高管，都纷纷提出离职。但远在美国品着红酒的王小林，把一切责任全都推给了国有股东南通嘉禾。王小林甚至反咬一口，上演了农夫与蛇的故事。面对指控，他隔空喊话说，接下来他们甚至会捏造各种伪证，给我加上各种罪名，但是正义可能会迟到，绝不会缺席。王小林还向员工发了一封内部信，表示赛琳资金被冻结后，他立即联系了南通嘉禾，并希望召开股东大会，但南通嘉禾一直没有回复他。这封内部邮件公布后，南通嘉禾以与外资股东的借债纠纷为由，请求南通中院查封了江苏赛琳在如皋的2家工厂和上海的分公司。之后，南通嘉禾又请来举报人乔宇东和众多媒体，准备召开股东大会。王小林虽然同意参加这场相当于鸿门宴的股东大会，但他并没有让外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许银出席会议。最终，南通嘉禾以没有联系到许银为由，取消了股东大会。事后，王小林诡辩说，这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不符合公司章程，而且南通嘉禾还让乔宇东一个外人到场，是无理取闹。何况为了尽快解决赛琳的危机，他都没介意南通嘉禾擅自召开股东大会，但没想到对方竟然自己主动取消了会议。随后的2个月的时间里，以乔宇东的举报信为导火索，王小林、南通嘉禾轮番登场，左一封内部信，右一张告知书，双方各执一词，上演了一出罗生门。2020年6月30日凌晨，南通嘉禾向江苏赛琳全体员工发布了告知书。在告知书中，南通嘉禾表示，由于王小林远避美国未履行职责，导致江苏赛琳无以为继，江苏赛琳将为离职员工解决社保和公积金等问题。但王小林迅速又用一封内部邮件进行了反击。在邮件中，王小林转嫁矛盾说，南通嘉禾之前承诺向江苏赛琳提供40亿元流动资金， 但仅提供了25亿元，应再提供15亿元。此外，南通嘉禾还欠江苏赛琳2亿多元，王小林要求对方在5个工作日内必须归还欠款，他要用这笔钱来给员工发工资。2020年7月2日，忍无可忍的南通嘉禾以王小林涉嫌犯罪向公安机关报了案。远在美国的王小林没有回国应战，却联系了十几家媒体给自己做专访，不断喊冤，称事情一定会真相大白。王小林委屈地说，自从如皋政府更换领导后，对江苏赛琳的负债问题极为不满，如皋和南通嘉禾早已成立了新的公司，准备接收江苏赛琳，霸占他多年积累的知识产权。王小林甚至大言不惭地诡辩说，自己并没有任何责任，他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组建了1000多人的公司，还拯救了几家如皋本地企业，换作是其他地方，当地政府应该给自己颁奖才对。而当媒体问王小林什么时候回国时，刚才还快要落泪的王小林突然两手一摊，靠在沙发上微笑着说，江苏赛琳已死，我回去没有意义。我们回顾王小林的骗部造车史，不难发现他将自己的一切都进行了精心包装，编织着谎言与假象，不断为地方政府提供创造政绩和带动地方经济的希望。在被人狠狠撕下了伪装后，他又运用自己擅长的诡辩颠倒黑白，推卸责任，试图置身事外。这一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政策补贴降低，地方政府对补贴的审核也越来越严苛，许多原本靠着补贴而活的新能源汽车公司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亏损，整个行业迎来了洗牌期。当大潮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那些个个心怀鬼胎、居心叵测的造车企业终要黯然离场，而真正有实力的企业则有机会借着这场新能源的春风走上快车道。这个关于骗子的造车故事终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浪潮里。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我是徐冲浪，我们下期见。